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时局。川普对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软硬手段。下面我们就来听下时事评论人杨威的分析。6月13号以色列强硬打击伊朗核设施之后，川普仍然在度给伊朗第二次机会。近期白宫仲透露川普愿意和金正恩沟通，这四个被称为邪恶轴心的政权，三个已经是上了美国的谈判台，第四个可能亦希望打破僵局。川普继续在纷乱的国际局势中寻求破局之道。突破点首选中东。川普同时对中共、俄罗斯和伊朗发力，但是应该将中东作为了首要的突破点。以色列的攻击计划应该早已经是对美国进行了通报。川普5月28号对媒体说，他曾经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争取时间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和伊朗进行了五轮谈判，焦点就是美国要求伊朗放弃核武器计划，美国可以逐步解除经济制裁，终结双方的敌对关系。川普亦多次警告说，如果伊朗拒绝让步，不排除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伊朗一面和美国谈判，一面加速核武器计划。以色列认为伊朗即将具备制造核弹的条件，为了消除威胁，一直想要先下手为强。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侯塞恩·萨拉米曾经扬言说，我们的手指已经扣在扳机上，正处在埋伏状态，如果对方犯错，将遭受强烈反击。而侯塞恩·萨拉米已经在6月13号的空袭中丧生。以色列面对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组织背后都是伊朗，解决伊朗才能够解决根本。5月29号白宫曾经确认以色列签署了美国提出的最新加沙停火提案，该提案随后被发给了哈马斯。5月31号哈马斯提出更改美国的提案，要求以色列撤离加沙，这个应该也是促使以色列要尽快对伊朗动手。6月13号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击毙了伊朗多名军事指挥官和核科学家。联合国原子能监管机构确认伊朗纳坦茨核设施的地面试点浓缩厂已经被摧毁。川普同时和中共、俄罗斯、伊朗打交道，但是对伊朗设定了时间限制。伊朗拒绝让步，川普默许以色列展开了强硬的手段。以色列的战机都是来自美国的，如果以色列不经美国同意擅自发动袭击，美国可能不再提供武器，因此能够约束以色列。这次川普给以色列开绿灯，表明他是希望尽快解决伊朗的核危机，跟随中东的乱源。川普仍然愿意给伊朗机会。川普发帖文说，我给了伊朗一次又一次达成协议的机会。两个月之前，我向伊朗发出了60日的最后通牒，要求其达成协议。他们应该这样做，今日是第61日，我话俾佢哋听应该点做，但佢哋就系做唔到。而家佢哋或者有第二次机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伊朗已经囤积足以制造9枚核弹头嘅高浓缩铀，最快喺几个月内就能够做出第一枚核弹。伊朗遭到空袭之后，发射无人机同导弹报复以色列。以色列则对伊朗展开第二轮攻击。6月13号川普对媒体说，不担心中东爆发地区战争。他说， 美国对以色列袭击伊朗一事了如指掌，并且说他们丧失了达成协议的机会，现在他们可能又有一次机会了，我们拭目以待。川普没有对伊朗关上大门，仍然希望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这就为中东的和平带来重大转机。五月份川普回归白宫之后首次出访，选择了中东，表明了对中东的重视。他不单止收获了丰富的经济成果，亦在这里推动中东和平。川普如果能够率先搞定伊朗，就能够剪除中共不断伸向中东的黑手，就能够破除中共利用伊朗及其附属组织搞破坏牵制美国的阴谋。6月6号美国宣布对10名个人和27个公司机构实施新一轮和伊朗有关的制裁，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和11家香港公司机构。川普针对伊朗的动作最终还是针对中共。中南海当然希望伊朗能够挺住，但是中共刚刚在谈判中对美国让步，表现得比伊朗还远。中共被迫暂时放低稀土的牌。新华社6月12号晚通报，商务部介绍中美贸易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话6月9号到10号中美贸易团队在英国伦敦的会谈取得新进展，还说对稀土出口已经批准一定数量的申请，并将持续加强审批工作。中共暂时放低了稀土这只牌，这个和川普的讲法基本一致。6月10号双方谈判结束，6月11号川普发帖文说全部磁铁和所有必要的稀土将由中方预先供应，同样我们将向中方提供我们同意提供的，包括给中国留学生使用我们的学院和大学，我一直对这个没问题。美国应该同意放松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换取了中共放松对稀土出口的控制。还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亦放宽了某些半导体等商品的出口管制。中共的通报没有提及美国签证和半导体，亦没有解释为什么同意放松了对稀土的控制。6月11号参与了谈判的美国商务部长鲁德里克说，我对我们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满意。6月11号朝早川普发帖文说和中国的交易太好了，这个意味着川普亦感到满意。川普还明确美国征收的总关税是 55%， 中方是 10%。 白宫官员说 55% 的关税包括 10% 的基准关税、 20% 的芬太尼惩罚性关税和大约 25% 川普第一任期内已经征收的关税。美国没有同意减让关税，川普亦没有威胁关税加码，中共就在稀土问题上退让了。美国谈判团队和川普应该感到满意。中共的稀土牌没有办法换取美国的关税减让，白宫有更多其他手段应对。中南海可能亦觉得满意，美国签证和晶片对中共都很重要，而且中南海应该希望尽快缓和美中对抗的气氛。川普再将中共逼上谈判台。6月9号中美谈判团队在伦敦会谈首日，新华社曾经发表文章行全球惯例尽大国之责，中国规范稀土出口合理合法。文章否认中共对稀土出口控制作为外交牌或者是战略武器，但又说不是一时兴起的战略反制。文章还说要理解和适应中共的这一新规。新华社试图为谈判带动舆论导向，要求美国和西方各国接受中共的要挟。 但是中共的谈判团队并未遵循新华社的风向，而是在稀土问题上退让了。新华社被自己人摆了一道。6月12号，人民日报最先发表文章，用好磋商机制，共互对话成果，说这个是双方通过平等对话解决两国经济贸易问题迈出的新一步，带来了新的乐观情绪，并且说任何成果的取得都来之不易，需要加倍珍惜和维护。这个更多地表明了对美国的示好姿态，经济贸易斗争口号被撇了在一边。川普曾经给中共足够的时间来谈判，但是中共反应迟钝，导致美国对华关税不断增加。中共则连续采取报复措施，还说会奉陪到底，又故意说双方并未接触。川普最终用 145% 的高关税将中共逼上谈判台。5月份双方一次会谈就达成协议，互降关税，但中共继续控制稀土出口。川普发帖文说和中共党魁谈判很困难，并指责中共未遵守协议。随后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中共又回到了谈判台。川普上一任期发动贸易战的时候，每次中共拖延谈判或者是推翻原来的会谈成果的时候，川普就威胁追加关税，逼中共回到谈判台。这一次川普并未说要提高关税，中共就回到了谈判台，作出了让步，对美国的口风亦发生了变化。咁啱喺咁样嘅背景下，川普默许以色列对伊朗动用强硬手段，川普对伊朗展示强硬嘅一手，应该亦系喺度俾中共同俄罗斯睇。莫斯科嘅游戏仲能够玩几耐呢？川普曾经强力推动俄罗斯乌克兰嘅停战谈判，但目前似乎陷入僵局。俄军不断空袭乌克兰的平民设施。5月27号川普发帖文说，普京没搞清楚，如果不是因为我，俄罗斯早就出大事了。我讲的是真的大麻烦，他在这里玩火。随后川普说绝对会考虑对俄罗斯新的制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即刻说，俄罗斯感谢川普总统本人的调解努力，但又说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仍然有很多细微的差别需要解决。我们亦在这里紧张工作，为同乌克兰方面进行下一轮谈判做准备，并将继续同美国保持联系。6月1号乌克兰军方在俄罗斯境内发动了一次无人机袭击，损坏了俄军四个空军基地内的一些昂贵的轰炸机和预警机。6月4号川普和普京通话，克里姆林宫的声明说，总统详细介绍了谈判的内容和结果，并且强调说整体来说这些谈判是有益的，希望双方能够继续谈判。川普发帖文说，我们讨论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停泊飞机的攻击和双方发生的其他各种攻击，这个是一次好好的谈话，但不会立即带来和平。川普没有提及制裁，继续给莫斯科机会，应该亦是因为他将伊朗的问题摆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川普还发帖文说，他和普京在通话中讨论了伊朗问题，伊朗在核武器问题上做决定的时间即将耗尽，必须迅速做出决定。6月11号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亚历山大·达尔切耶夫向川普递交了国书，他公开说，能够和川普总统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将全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6月13号美国默许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应该亦令莫斯科心惊。川普可以给机会，亦可以用强，莫斯科继续玩火的风险正在变大。 如果川普能够用软硬两手先解决伊朗，下一个可能就轮到俄罗斯了，因为中共亦开始对美国软化了。以色列的空袭应该对北韩产生更强烈的震动，美军的空袭威力要大得多，金正恩恐怕不愿意成为被斩首的目标，快啲和川普沟通大概算是上策了。川普同时针对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两手策略还会继续，中东的局势演变尚难定论，但不可以否认的是，川普又一次牵动了世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